那个喜乐，那个满足，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主啊，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同在里，主再次让我们丰丰富的领受。哦，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不论外面的环境，不论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事物，主啊，但是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可以卸下，我们就可以卸下我们的重担，我们就可以领受，我们可以领受从你来的安息。哦，主啊，不断的，不用你的话语，不断用你的引领来更新我们。所以我们越来越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主，我们就被你来更新，主，我们在面前就被转化。哦，好像摩西到山上，主啊，当他亲近你，他下山的时候，我不仅看见你的荣耀，他带着你的荣耀。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的荣耀，所以主，我们喜欢来到面前，而我们珍惜，我们渴慕每次来到你面前。主啊，不仅是来到面前，我们相信我们会与你面对面，因为你答应我们，若是我们亲近你，你必定会亲近我们。主啊，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再一次把我们带进，不仅你的里靠近你，乃是把我们带进你的里面。因为我们不仅来到你面前，我们不仅渴慕来到你面前来瞻仰的荣美，我们更是渴慕进到你的应许，就是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主啊，当我们在你里面的时候，主，你说你的话语也会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真正思想你话语，听见你声音的时候，就像在那以马忤斯路上那两个门徒，他们心中就火热起来。主，一直我们就知道你在对我们说话，你确实在对我们说话。主啊，带领我们。哦，亲爱圣灵保佑师真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也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你说靠着你我们就得着力量，主，我们求的给我们一个力量，让我们有这个力量能够听见主的声音。哦，给我们一个力量，让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耀。给我一个力量，能够充充满满领受从神来的心意。哦，主啊，带领我们向前，让我们一生不仅活在你旨意的里面，也一生让我们看见你这位告诉我们向我们启示的神。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五章。当然，十五章好像进到另外一段经文，不过你读的时候你也发现，其实保罗还是在谈这个事情。当然这时候把整个的事不只在留在吃喝或是节期这个事情上，是把它放在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环境，或者讲更白一点，我们怎么与人相处。那好像为什么保罗会吃喝啦节期啦，但是谈了半天是因为有人觉得吃什么都无所谓，有人觉得这个不能够吃，有人说天天都是这个节日，有人说呢只有哪一天是很重要，所以要守这个节。为什么保罗这么的真的这么大一个，如果说神学家的话，这么有意向的人，怎么领受奥秘讲这些东西？我又回到我很喜欢的一位作者叫 Oswald Chambers。 在山上看见登山变相是一件事情，但是你有没有把与主同在的领受的这些给活在你的生活里面？所以他是一个神院的院长，他对他学生说，如果在神院里面领受就是很深奥的 祭司是或是启示好独特的，但是若是下了山以后不能够活出来，活在人间或是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身上，甚至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身上，基本上这不是神的心意。道成肉身，我们回到约翰福音，道成肉身为什么要他道成肉身？他其实可以派个天使宣告，宣告就旧约就这样子，而且派一些的先知，旧约也是这样子。那需要神自己来吗？因为他来到地上要做一件不是人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他要把属天最高的奥秘，或许跟我们人有关的最大的神的心意，他不仅要带到地上来让我们知道，他要我们活出来，因为他自己要把这个活出来。他不仅要活出来，他要带领我们这些人，只要你渴慕的话，你也可以照样活出来。所以我在说我们的命定是什么，我们的命定就是向主耶稣基督。那我们每个人的工作职业是什么，那个叫做呼召，那个叫 calling。 甚至你可以呼召成为一个宣教士，成为一个传道人，神当然把你呼召到银行啦，到医院啦，到学校啦，到甚至立法院啦，这是神的呼召。怎么在你的呼召当中活出你的命定？所以为什么我这么看重职场？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仅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使命，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神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里面，能够活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从某个角度也是一个操练，也是一个操练。所以一进到这个人员当中的时候，一进到操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难单单吃与不吃我们给吵得头破血流，守节不守节，节期啊，你会，那有人说这是旧约人，这是新约，新约代替取代旧约，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新约是旧约的实现，那旧约很多事情怎么不做的？ OK， 又进到这个书信常讲，我们看重的不是这个文字，我们看重是那个经意。用保罗是刚我们实际上说，神的国不在于吃喝，是在于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神的带领里面，让我们明白原来我们的生命是很丰富的。你只守一个节吗？你只守那几个节吗？或是在某一天守那天那个节的这个事情吗？还是你天天活在神的应许里面？为什么对我讲，昨天我讲到说蹦了一句话，我最喜欢的节我天天都在守，叫做复活节。当然很多节都重要，五旬节也很重要。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复活节？因为我常提醒我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许多许多过去的事情有遗憾有懊悔，但都过去，还有很多的错误也过去。所以复活节对我来讲不是那天过复活节，是天天要过复活节。我定义在基督里要成为一个新造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所以读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如果你明白刚刚我所提的这么一个的背景，或是保罗一个这样的思想甚至心态的话，你就发现好像保罗还是啰啰嗦讲一些这个刚强的软弱的怎么样怎么样。不过就是说 OK， 你刚强或是你坚持都吃，你坚持这个吃那个不吃，那坚持用你想达到的目的是干什么？你想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干什么？或者倒过来，为什么你这么坚持跟那个人不一样，甚至你坚持就是不一样，甚至你想要说服他，甚至你想要说服他的时候他又不听，你就反而在里面就生气，就觉得很没面子，就觉得你输了。你看搞了半天又是人，输又怎么样，赢了倒过来又怎么样？那这是我们一天讲了半天我们还是在一个地方打转的话，还出不来的话，神要用我们真是非常非常困难。因为神用我们，用我们越多，如果我们的心态没有改变，我们就受伤越多。有没有听过这个？你去哪个地方，牧师啊，我受伤，以前我在教会很热心的，这30年我都不要，只要来聚会就好。为什么？因为我受伤。所以当我在葡萄园参加聚会的时候，在 Vineyard John Wimber 牧师那边写一首诗，就是教会是一群受伤的兵A wounded soldier。 啊，感谢主，神呼召我们是兵，不都受伤那有什么用，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 OK，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从十五章了啊的第一节，我们现在读，因为这是整个的思想，我现在我们把它读一下。第五节第十五章的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大概你还是可以感觉到保罗还是在谈刚强的、软弱等等，那很明显是跟着第十四章来。但是这边保罗在 shift， 原来我们做这些除了因为是律法神的心意，一方面是另外讲的是因为神的爱，等着讲的这些都是给我们蛮多理由，是神的心意，就是有软弱有刚强，在这些要我们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等等等等。那当时讲到是神的爱，但到第十五章的时候，保罗，这是保罗最习惯讲道理是一件事情，讲这个所谓神的爱，这是一个所谓的，坦白说是我不说抽象，是一个很实际的，但是这个有没有，有时候呢我们也不是抓得这么紧，但是很明显的。所以再讲一个，就是神的灵会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的，但是保罗到最后或是最喜欢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这样。既然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你到底听得多懂，你被圣灵充满有多少，但有一样事情绝对是你不能够所谓把它摆在一边的，就是你是基督徒，你愿意向主吗？就愿意跟从主吗？学习向主吗？然后完了以后你愿意所谓的做一个门徒吗？所以门训最后的结果不是知识，不是方法，不是 do's and don'ts， 该做不做不干，甚至不是一个理想的追求啊！我要充满了爱，充满了神的慈悲，充满了神的人，到最后你有没有活出来，那才是一个重要的 key。 我知道我可以讲到，我们讲到人可以讲，有人说可以讲到，真是讲到最后你们都听不懂，所以你们觉得很属灵，所以不用操心这个。他讲这么多到底他有没有做出来，那才是真正，就是你懂得没有这么多，但是如果你活出来，我相信你在神的面前一定是蒙神喜悦。所以主耶稣是一个重点，这边说保罗把主耶稣提，所以从两个角度来，第一个呢，这边所说耶稣就这样做， 所以呢，你愿意像耶稣这样的做吗？所以我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在这里。先来看个经第五节，但愿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中文翻这个效法是一个很文雅，应该这样说吧。效法，我这个很清楚，就像你要像主耶稣基督。但是讲的比较具，像主耶稣是一个目标好的观念好，但是怎么像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意思就是跟随的意思。效法这个字就跟随的意思。换句话说，你不是耶稣怎么样你就效法，哦，我愿意像他，哦，他好厉害，他很好啊，但我要像他，我要像他。那底下你要问一个问题，你怎么像他？所以目标很清楚，你所努力的那个的标杆也很清楚。那底下问呢，你怎么成为一个效法他，成为一个怎么像他的人？所以这跟门训很有关系，叫做 follow。若人来跟从我，这是整个的观念。一个人不是在面效法，看看书，做一些的研究，这些都对，因为你才知道你要效法什么，或是你要效法谁。但是 it's fine, it's good。但是你怎么从观念成为你的实际，这跟一件事情是分不开的，叫做跟从。那跟从当中，你就被感染，你跟从就会被改变，这跟神的话有关系。但在跟从当中，为什么你跟从，我也跟从，我们一起信主，为什么你跟从越来越像主？为什么跟从了三四十年还不像主？因为我们没有破碎，我们没有破碎，因为我听我的，相信我想相信，但是我不愿意被改变。我不晓得各位，常常有人说，读了这个牧师为什么要这样？我说圣经说的，圣经说的有道理吗？我就很怀疑，你真的要读圣经吗？连神的话你都说这有道理吗？这可行吗？那坦白说，我再讲的好也没用，当然我讲的也不够好，就是这样能好我又没用，因为你本身就不能够接受啊。那本身不能够，为什么不肯破碎啊？然后我们常常在教在这个追求里面，常常用人的想法，用人的这个看法来成为我们的目标，因为那个比较可行，因为那个好像比较有道理。因为圣经好难的，真的。当我出来做传道的时候，我不是文，我也不是搞文学的，我也不是搞这个哲学，我更不是搞神学，我是个弄工程的，每个字我都看得懂，放在一起我就不知道在讲什么。然后稍微懂一点讲什么，我就说哇，这好高深，高深一说很难行。那最后怎么办？我们讲讲，你讲讲，我讲讲，我们大家都会讲神的道理，那人还没改变呢、啊。所以有一天，我觉得教会带教会带很辛苦。那出来的坐船的第六年，我觉得太辛苦。我觉得这些人好多圣经知识，甚至有比我多的，也没好到哪去。就神说你也没好到哪去，你也是会讲而已啊。只是讲的有点这个逻辑，有点这个 logic， 有点这个次序。有个先知说，我神给你一个这个 logic 在那里面，所以你可以讲个事情比较清楚一点。OK， 但不管怎么样，活得出来吗？哦，这突然发现那是我最大困难。所以在1986年的4月，哪一天我不是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么久，神的灵就浇灌充满我。从那天开始，我突然发现有盼望。我突然发现有力量，我突然发现还没有达到那个目的。当我读完神的话，被神光照，或是这个责备的，或是说这个鼓励的，我说神啊，让我走在这条路上，你要帮助我，神的灵就浇灌下来，我就知道我有盼望。不是一大堆知识在我脑子里，不是一大堆教会的规矩在我的里面。我突然发现，我这个人是可以走这条属天的路。因为连改变都不是我改变，是神改变我。当然神已经预备了，那是六年了才被圣灵浇灌。前面我觉得这些年子来，前面如果是1981出来做传道人，一直到这个86，我相信神一直用他的话来装备我。我真的花了蛮多功夫在神的话语上，你就知道不容易。对我，你对各位来讲可能很容易，因为大家文学啊都很好， 哲学也很好，我对我来讲非常痛苦。我说这一定要什么？这干什么？这叫破碎，这叫破碎。我要说在这里，一个做门徒，你走上去，你是要付代价，你是要花工，也不读经，也不祷告，然后呢，参加一些特会，看一些属灵的书籍，参加特会 by itself， 读属灵书籍，就单单这点是对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好的。我希望天天你看的书都是属灵书籍，我希望看天天除了上班以外，我们就是参加属灵的特会。但是问题还是在这里，你愿意被改变吗？你愿意被神的话语透过圣灵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吗？所以效法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但整个的过程，这个叫做跟随主。所以又回到这句话，若人来跟从我，就当，是不是我说规定你们要破碎，这是主说的。所以不破碎的话，一直印在那边，他没道理，我没道理，哦，他不行，那不行，神啊，如果那个人我再跟你说，哦，神的话是这样，你就说神的话没道理，那都没道理的话，只有你道理，那你就过日子就是。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原来在这么多的操练的当中，不论是哪一方面，最后你要向主耶稣基督。 OK， 如果这是保罗最后的或者说很重要一个 argument， 就是你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不要再谈这么多所谓的律法啦，怎么样啦，要不要再谈这么多我们的所谓的追求的目标，要彼此用爱相待，都很对。但是保罗说最后我用这个，你像主耶稣基督吗？那如果主耶稣是这样的做，你他做的这样做也是你所做的吗？那如果是的话，感谢赞美主。其实从某角度就没有吵的，没得好吵。不倒过来，你还是要争，很明显你跟主耶稣像主大概还有一段的距离。所以这边讲到一个是讲到跟随主，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像主，那第二个我们要活出主来。所以到了第七节，刚才我们是讲到第六节，第七，我先把这个句子给分析一下。所以去看第，你们要彼此接纳。既然我们要向主，那有样事情就要做主所做。既然主都接纳，因为主接纳了外邦人，也接纳了犹太人、基督徒，那主都接纳，为什么我还不能够接纳外邦人、基督徒？为什么我还不能够接纳犹太人的基督徒？哦，他这样走不对，不要忘记了，这些犹太人守律法，还是照律法的规矩来做的。虽然他们重生得救，这是他们的文化，这是他们从小长大。所以我不是说嘛，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这个雅各特别提到，他们从小在会堂里面，一说这是他们的风俗、他们的习惯、他们的文化。但是这些文化也没有错，只是错在用自己的力量来达到神的标准，那个叫守律法。但如今他们有了新的生命，他们活出神的标准或神的要求来，这错在来，你不能够说做法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吃，为什么你们不能够吃？在基督应该自由，我们要尊重那个不吃的人。倒过来，不吃的人也不能够要求我们这些人。所以你到一个程度，你真不知道谁是刚强，谁是软弱，谁是 strong， 谁是 weak。 但是呢，语文的角度告诉我们很明显，就是所谓的什么都吃的人比较刚强，每个节日这样过比较刚强。我认为保罗是站在这个角度，所以他讲的话天天都是节气，然后用他的话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是好的，都是从神来的，他是站这个角度。 OK， 这带出第二个这段经文，我就回到一到六节。当你碰到一个人跟你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你认为是对的时候，你认为你是比较丰富、比较有把握、比较所谓的准确的时候，对一个另外一个人，你的处理的态度是怎么样？这是很实际的。为什么你吵得这么厉害？因为你对啊，因为你认为对啊，起码你认为对，确实你也对的蛮多的，甚至你觉得他讲的对的没你这么多。请问你要怎么与他相处？ 这是一到六节。跟他吵吵到最后那句话是你说的就算。所以呢，第一个我们用这句话，我们坚固的人，这保罗说的。然后就推到有一个人最坚固的是谁啊？是主耶稣。所以讲到后面的榜样，当你认为对的时候，不是用来批评论断，那不对的，也不是轻看，那不对的。我一直说我们不能够论断别人，也不要轻看别人，这是在十四章提了好多次。所以你是一个刚强，我们刚坚固的人叫 strong， 我们要对那些软弱不坚固叫做 weak。 其实中文翻得很准确，它不叫 weak， 就是 no strong。 原来文字是当着这个文字咬文嚼字，就所以一群人叫做 strong， 一群人叫做不 strong， 所以你可以翻成叫做 weak。 很明显是两伙人。那你是保罗说我们或者你我都站在这个所谓的刚强的人，你怎么去面对？两个原则。第一个，让他要不是求自己的喜悦，然后不要叫灵舍。第一个要叫人喜悦，然后呢第二个要叫他得，不要只是这件事情，这只是单单这方面这边都是讨好了，都是只是讨人的事，那对错就不分了。不，后面还有一个，使他得着，勿要叫灵舍喜悦，这是一件事，叫灵舍喜悦。然后呢，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请大家留意，德行这几个字是点点点，基本上是没有点，不过把它翻出来，这句子比较清楚一点。什么叫做得益处？就是要建立他，用现在的话叫做 build up，叫做把它建造起来，把它扶起来，把它刚强起来。两个事情，第一个要他喜悦，有安心，有平安，有喜乐。如果我们做任何叫人不平安不喜乐的，这个不是我们做的对，起码就是你认为你的这个动机很对，但起码做的果效是不对的。传福音不要传到最后说你再不信你就下地狱，这个不会叫人家喜悦。传福音是让这个人知道福音的好处，知道他接受主以后他一定会有一个生命的改变，一个从神来的祝福。纵然这时候还没能够结这个抉择，他说你继续要寻求啊，朋友你继续要寻求啊，如果他是你的同事，你相信有一天你得着的时候，你会大大的生命改变，你的整个人生观真价值改变，你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的阔，不是现在这黑暗这忧愁里面，你会整个人生被提醒，而且你不仅会有今生的那个盼望，还有永生的把握。你讲这些东西，那他要不要讲他罪啊？当然要讲啊，不然他怎么会信呢？所以我不是说只讲哇，先生，我、哦、你信了就一信耶稣了啊，你就得医治了，你信了就会发财。哎，亲，这个讲没有错，但是如果讲这个，不是你如果光讲这个不讲他现在的光景为什么这样，或者没有讲得更让他清楚，他可以接受。他天天打麻将，所以高血压，你还叫他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讲这不随便讲。那我在北美的时候，有些长辈们住在一起，叫做老人公寓，他没事做就打麻将。后来他们去医院看一个老人家，因为打打的时候大概就不行了，说送到医院去。后来干什么？哦，原来他几天不睡觉啊。老人家几天不睡觉，然后又就打麻将，那个竞争，他就受不了。然后我们两个姊妹是基督徒去看他，然后就安慰，因为他好朋友啊。最后就会祷告，所以呢，牧师我就问他，就万事都互相效力，拜托了，那个人还没有信主，而且打麻将也叫互相效力吗？你需要有个真理啊。所以讲真，你可以从这个角度。这样的对身体是不好的，可能呢为什么你这么喜欢打麻将，或者当然我们这两个姊妹没有打，就跟他说你这样的话是因为空虚啊，因为这样你生活无聊啊等等，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生活，你可以带领他进到基督里面啊，为他祷告啊，甚至到最后你要不要遇见这位神呢？ 只是他软弱的时候，他如果心敞开，其实是一步步，可能就是你外祷告也不见得，他回到生病从医院出来以后，回到这个叫南宫又去打麻将。但是我意思是说，你要带着他的手跟他相处。这边说，这边讲到叫邻舍，一定要 understand 这句话。这邻舍当然第一圈子是基督徒，这我们都在从一个这个所谓的教会生活里面，但是解经家都说应该不只是现在基督徒，因为用到这个字叫做邻舍，是包括一些跟你生活在一起的，甚至一些的朋友，或许是一些慕道朋友，起码跟你相处是相处得来的。可能中间你看不信的人可能会批评论断你呢，讥笑你呢，甚至逼迫你，不，他叫邻舍，意思说我们还可以相处在一起。那这大家就很重要的 point。这些的人他知道你跟他不一样，他能够跟你相处在一起，叫做接纳你。你这个基督徒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反而不能够接纳他，你怎么知道不接纳他？你批评论断他了，你藐视他，所以你就不理他了，人家跟你过来打招呼你都不要跟他谈。所以真的碰到这样一些的很爱主的，他说这些人我不要跟他谈，这些人就坐在他旁边呢，这些人对他也不错，虽然信仰，因为没有，我不要跟他们打交道，我们不要跟他。我说为什么？他对你们也没有不好，不一谈到信仰，他们就生气。可能有两个考虑：第一个，因为他没有信主，他会生气；第二个，后面你 push 的太厉害，你逼得太厉害，所以他受不了的时候，他还没有到那个时间。OK， 这都不代表说这样的话，你就不要继续爱他。所以后面用到这些忍耐等等这些来关心他。OK，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当你认为你刚强的时候，第一个在你跟这个所谓你认为软弱谈那个刚强或者软弱是要不要吃，回到这句话来，你的态度不是要说服他，你的态度不是要勉强他，你的态度不是说我懂你不懂，我厉害你不厉害，你的态度是让他知道如果他能够照你所做的是可以让他喜悦。换句话说，当你传个福音给他，当你讲一个神的道理给他的时候，用常很多慕道朋友说，你们总是要把你的信任塞在我身上。你听这话，他就知道他不接受，他不同意，甚至厌烦。那我们祷告就说，你就逼得更厉害了，因为我们说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把里面那个鬼给他赶出去。我要说他里面那个鬼还没赶出去，你已经把这个人赶出去，因为他更不要跟你谈。这个是个很重要性，叫邻舍喜悦。你的生活范围当中的一些的信主的弟兄姊妹，包括跟你能够相处的一些的所谓的慕道友基督徒，这是邻舍。那你要做什么呢？是第一个叫做叫他喜悦。那第二个这边是刚刚讲了，叫做建立。所以这基本上两个事情，一个叫喜悦，一个建立。OK， 讲到喜悦的时候又回到一个地方来，除非你的目的是要他喜悦，意思为他的好处，让他明白以后他心中的忧愁会挪开，他心中的挂虑会挪开，他心中的打的结会打开等等，你起码要做一件事情，先要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这边说不要求自己的喜悦，你放得下吗？又来这个东西了，你不破碎怎么行？每个人活着都为自己喜悦，绝对是，包括我也是，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有力量的见证人，或许你愿意把主耶稣建立，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你要接受一个事实，放下你要的坚持为我自己缘故的喜悦，没有别人，因为好叫他喜悦。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破碎，后面我们只会争论，我们只会辩驳，我们只会到一程度争吵，到最后我们会咒诅那个人。或许你修养好点，就说、啊、算了，以后不要跟他谈，不要理他。所以我再说了，我们有很多的圣经知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知道这个所谓教会的这个文化啊，要怎么样怎么样爱人， 最后我们知道这些不见得做了，甚至知道这些，甚至那个人开始接受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态度让他接受一些。哦，原来来了教会，原来这些人真的真有听过，问不来。他说哦，没想到教会这么恐怖。我说教会这么糟糕，哦，这些人都在说是非，在小组里面在讲是非，在小组里面讲谁不好，有几个在我的小组长不怎么样，甚至在小组里面讲讲有几个在我们的牧师不怎么样。他最痛苦一件事，我过去跟他们讲很多还没有信主前的困难，信主以后我也有很多困难跟他们讲，那这些人会不会在背后也来谈我的事情？算了，我不要再来，我真碰过这样的。如果你一生我要来这边要这个要那个，是我的目的达到，我的要求达到，要你的喜悦，你绝对包括我在内会忘记别人的关系。如果不能够讨那个人的喜悦，意思说让他觉得我们跟他讲的是对他有好处，我们跟他这样的关心他是对他有好处，我们是真的关心他，为他为了他能够得到好处，如果这个的所谓的关系没有建立的话，后面要造就他是很难，否则他一定会说你们只是要把你的信仰塞在我身上。所以后面的建立的时候，那包括他的改变呢，他不对的不好要挪开，而且他没有要把它补起来，这个叫 build up， 一个房子一块地什么都没有，所以一块块砌上去，这是一个时间，这个过程，但每一个砖摆上去都要有一些的规矩，所以没有量得准啊，量得好，不是随便丢上去。所以在那个生命上的建立也是这样，建立这边当时用德性这块，基本上就他的行为了，就是原来在建当中你会发现慢慢他的观念改变，他对神的观念改变，他开始接受神的原则，自然而然他的生活的行为也会改变。那问题是你怎么去帮助他？问题是如果你让他观念改变，他行为没有改变，这不是信仰最后的目的。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我也是这样啊，我只会观念改变，但我行为没有改变的。观念改变是 must， 是必须的，但是怎么带出行为的改变？那我想呢，这是整段的保罗在这边所谓的提醒两个事情，就是你是刚强，你是对的，你怎么去帮助一个所谓不足的、软弱的，甚至某些对某些不对，完全不对，相反，大概这是另外一种态度。这边说他比较是软弱，第一个你的态度是说我不要去让他觉得忧伤，不要让他，你还是迟早要谈到他对与不对，不过你不是用他的对与不对来定他的罪，你用他对与不对的成为你帮助他的出发点。什么叫出发点？给他从这个地上有个盼望，没有错了，你吃这个不吃这个很讲究也很好，真的我说很好，这是你的生活规矩或者你的生活习惯，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也不错，我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反正喜欢吃就多吃一点，不喜欢吃就少吃一点，我不会什么都不吃，所以我觉得我的营养还蛮平衡的，比如说这样说了，不要一下说你这样人呢、啊，太奇怪，神像又说你这个人奇怪，他才说你才奇怪，不要引起这种的争论，到最后他不愉快你也不愉快，本来你希望得到你的愉快，因为你可以说服他，不然到最后你说不能够说服他，他不愉快你也不愉快。不相对的，刚我已经解释了半天，当他觉得你真正的关心他，在他困难当中你确实可以帮助他有个出路，虽然他还没有走上去，有个门他还没有走过去，还没开那个门，不过他觉得在那里，如果那个时候到了，你就开始带他走这条路，你就开他开这个门，这你就在这边建立他，这是很重要的。讲到这里的时候，又回到以前我们在弄约翰福音的时候，这个就是主耶稣所做，这叫道成肉身，这叫道成肉身。你不是站在对的他错了啊，喊啊，你错了错了，你赶快悔改，赶快上来，他上不来呀、啊。主耶稣如果在将来天上喊喊，我们都愿意悔改上去，你上不去啊。所以只有一个方法是什么？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 他做几件事情，一并赶鬼，这是最容易或者最直接，因为我们都在这种困难里。然后教导话说，被掳得释放，受压制得自由，然后又叫人的眼睛瞎眼的看见，贫穷能够得这个得到福音。完了以后，就一群人跟着他了，跟从他，这不过一个开始而已啊！这人生命要改变的，因为很多是老毛病。那跟从者有些跟就跑掉的，有些跟还跟得下去，有些跟到一个为他而死。这是主耶稣，但中间他做一件事情是没人可以做的，就道成肉身。但这样的一个的观念，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态度，是发生在每个基督徒身上。怪不得保罗说，我向谁传，向哪种传，我就要向哪种人。你不能够站在我是刚强，所以我们刚坚固。最后我用这个做一个结束，请大家留意这个字。第二节，我们个人务要，在文字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口气，非常语气，就不是说赶快啊好一点。这句话不仅讲的是需要，而是讲的必须。换句话说，如果能够抓住保罗的心，这个他的这个语气的话，对他来讲，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没有什么选择的。一个基督徒碰到另外一个人跟你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是你要先想到我怎么让他能够起来，不是批评论断，甚至不是藐视，不是把他 put down， 是要把他 bring up。这是你碰到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的时候，包括基督徒，包括你的邻舍，你的责任就是要让他喜悦，因为他在忧伤当中，因为他在捆绑在困难里面。然后不是他错的让他错下去，在这种的喜悦的原则的底下，关心的底下，帮助他底下，然后再用方法或者用你的知识或者用你的智慧，让他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刚开始讲的，到是你跟一个人不一样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甚至你认为你很对的时候，你怎么处理，跟他吵，跟他骂，批评他，论断他，轻视他，藐视。最后我也听过基督徒讲，从今天开始，这句话虽然听不懂，不过他讲完以后，我说这是什么，你是我拒绝来往的什么，这些我听不太懂了。你是我拒绝，再一次，我要用上，在你身边没有一个人是你可以拒绝的往来户。我要用在强调勿要，勿要，这是你的态度，这是神改变你我生命应该有的态度，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最好的。所以从这角度，一个好的 salesman， 他真是每个人来都要买，都要把这东西。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 salesman， 不是改变我们的观念，神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把世界上最宝贵的一个产品，一个叫做救恩，能够把它传出去。不要失去了神我们的机会，单单因为我们的态度，单单因为我的老我，因为单单我一生是为了讨我自己的喜悦，我们走不上去。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正式说，没事。所以为什么我喜欢过复活节？我生命需要改变，到今天我的生命还是需要不断的被改变。我发现没有一个对的生命，神给我们的知识再好，神给我们的能力再多，我们活不出应该有这个见证来。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这些年来我越相信我的生命对，我才能够做对的事情，以至于神也把很多机会放在手中的时候，我才能够用这些机会做神要做的事情，成为有果效的事情。求主恩待我们，一方面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一面如果你真愿了，主啊，我愿意把生命交手中， 主啊，再次来对付我，破碎我，好叫我能够成为你手中更能够用人。你愿意再次可以发这个拿细尔人的这个事，我愿意分别出来被你来使用。这是我们一生在学习。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主啊，抓住把自己攻击交手中，主啊，求你带领我向前，主啊，求你把我带进新的里面，主啊，让我在里面所做这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帮助我在里面所寻求追求，就是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带领，主，好像我活出来的时候，不再是我的想法，也不是我要怎么做，甚至我的不是我的喜爱，是单单是为你，单单是出于你，以至于做任何事情的结果也单单是为了荣耀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我们的向前，带领我们向前，感谢你，赞美。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所以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确实是这样的话说，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教导我们怎么与人相处，乃是把神你怎么与我们相处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而你的话也是水和道来洁净来洗净我们。主，当我们说我们能力不足的时候，你的话也成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感谢您，每一天你乐意对我们说话，每一天乐意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每一天当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原来这才是真正的路，我们在选上走上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你则为我们预备路，是一条可以走上去的路，是一个我们可以能够看见这个路，能够看见问题可以解决，哦，那个问题的结果有结果有答案的路。就我们就渴慕你，我们渴慕你更多对我们说话，我们渴慕你的话在里面因着圣灵的工作，这些话都成为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自然而然的能够活出主自己的样式来。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当我们在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任何遇到任何的人，当我们在整个的思考当中，好像我们需要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的时候，主啊，你的话，今天的话就在我里面再一次的安慰，再一次鼓励，再一次提醒。当我们在这样的思想的当中，圣灵你就把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哦，好像我们面对那个困难，我们知道怎么解决；面对那个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知道怎么与他相交。哦，好像你的话语就是你自己，你的福音就是你自己，能够从我们嘴中讲出来的时候，也可以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见证出来。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感谢主。